见性后退转了，再怎么误入自性，你见性不是生灭法，不是生灭法，见性是一个方便说，他呢，他的那这个东西不是生灭的，他对这个不生灭的这个东西，他有了一个切实的一个知见的转变。他以后谈不上退转，他现在见性也谈不上进步，他以后也谈不上退转，并没有说上座不能带任何饰品，没有这么说，我不记得有这么说。你带着戒指的话，你肯定打坐那个解手印不方便，其他的没有说一定要不带饰品。当然了，有的人有不带饰品的习惯，但是祖师并没有规定。有的人带着滴里咣啷的那些链子啊，什么手串啊什么的，也没说不行。就是你反正打坐一般觉得有点麻烦，祖师没有这个规定啊。李清曾经的回答完了。咒语实在持不动了，妄想实在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有两个前提条件，妄想实在打不动了，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除了这个之外，能念咒还是念咒，念不动了动动嘴，他也就念出来了。有病去看病，曾经。第一个，你有病去看病，如果医生说你没有病，你就放心了，你就知道自己是多余的平白无故生的烦恼，对吧？你就放心了。第二个，如果万一有病了，那医生给你开药了，你趁机会治好了，不是挺好的吗？有病去看病，一般来说身体会感觉好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睡不着觉，不是那个觉不够啊，困啊什么的，当然有。那么中间稍微的休息一下，它也就恢复了。你觉得你睡不够，但是实际上挺有精神的。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就去看病。当然了，如果实在不行，你不修心中心也可以。睡得香，容易睡着，也有这个特点，就是说容易睡得着，容易睡得香，倒头就睡，容易这样，这是好事啊。要不然你躺下好久睡不着，那不是白躺了。我也是补一个觉，稍微补一会儿就精神了，这不是就这样的。这个倒是有一点这种特点，不过这也不代表什么。那你睡眠少了呗，那你补补觉呗，补一会儿就会好。是这样的。第一个，你做乱七八糟的梦啊什么的，这是翻种子调理。第二个就是你这个身体上也是进行一个转换，你坚持了就别理会，如果身体觉得不舒服就看病。你既然坚持了就坚持下去，别管这些小的东西，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打坐的时候啊，不管你身上出现什么状况，你心态就是轻松的持咒，心态就是尽量轻松的持咒，虽然不舒服也别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尽量心态轻松的持咒。胳膊肘夹紧，胳膊肘夹住那个身体。手没有那么多讲究，反正你必须抬，没劲儿也得抬。坐下少打妄想，没劲儿手没劲儿也得抬起来。你要是摆坐内刚开始修心中心，你可以每天一直念咒，但是你都已经修心中心过了摆坐了，不建议你每天一直的持咒。一直的持咒不等于观照，你持油滑了，你坐上打坐打得三心二意不好。有龙王咒啊，有龙王咒，龙王咒是下水，就是打井打不出井，然后呢持这个可以打井，这个我知道，它是不是也管下雨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具体的我不了解，你就是你知道在这方面你问我算是问错人了，李静，不好意思啊。那就是这个龙王咒没有收集到，这个没有办法，这么持咒才灵验，打灵验啊，我不清楚。六印一咒的咒语不是心中心咒吗？就叫心中心咒。虚那时候也虚，顾不上这些虚，虚也就只好这样了，因为这个不是重点嘛。你虚你不也得活着，你活着你就持咒，就这样。老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怎么怎么样啊，不着调什么的，多少有一些的。身体跟佛法无关，把这两个分清楚啊。你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你不专心开挖机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那个太多事儿了，你持咒就持咒，你持咒又想着我不能够有杂念，我要让它灵验，你这么想都是多事儿，你持咒就持咒，你事儿太多了。李静，就是李静，你整体知见不正，你就在这儿，哎呀，你就弄这些东西，就是知见不正。 持咒就是持咒，持咒不许捕捉任何的感觉。你一个人在持咒，一个人在打妄想，一个人在这感觉着我现在在干啥，你这不行，你只管持咒，不需要感觉。持咒对，不要感觉。由于正题启用百则二祖说了，这个要百座以后看，虽然元婴老人说所有的修心力法门的都可以看，但是由于二祖说了，百座以后才能看，所以我们在二祖文集里面这都没有包括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是单独的，它是单独的一个小册子，要另外请。我把这个电子的给你。第一点，如何破情执？这个是情执，这个不是淫欲的事儿，淫欲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说的这个是遇到了感情陷进去，这个属于是情执。是不是那人之前与自己有恩无缘不相见，离开即缘散？不是的，你就是这个跟哪个人有什么男女这样的感情什么的，你不要就这样联系自己。哎呀，就是这样联系，是因为有恩所以才这样，这不是给自己找理由吗？没有必要这样联系，你这种联系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破情执啊，还有别的这些事儿啊什么的，你对修行是有误会的。就是比如说吧，淫欲啊，还有名和利的执着呀，这个东西的话，你就觉得是放下啊，你是觉得是放下，要断掉，是那种的断掉，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在乎。不是的，是心里头不留恋，心里头不挂碍。你心里头真不挂碍了，你有病了该看也是可以看的啊。这是这个。第二个，像淫欲啊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欲界的众生多少都有的，你不要在这上就是用了这些心思，就是在这弄先明先见性，不是在现象上去纠正它。你就是这一段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行孝断淫很重要，这两个不是在一块儿说的，这种说法没有听说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淫欲是最后断的，最后断的，先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纵有淫欲不能为害，知道吧？不是你这样的就判断这个修行，就是有这种现象没有这种现象来判断修行，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修行过猛了，它也会突然的就是发作一下，也有可能的。所以应该是最后的事儿，刚开始的时候先明心见性。另外一个，你这个第一个是把情执跟这个淫欲可能搞到一块儿了，它两个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还是两个东西。第二个问题，名和利的执着也是间歇的存在，有的时候觉得无所谓，生死什么也带不走。你就是把那个放下，认为是那种无所谓的心态，就是放下了。不是的，放下并不是留存一个无所谓的心态。你比如说你对名利的这个，你觉得身体死了也无所谓啊，这是一种放下。你要是真放下了，你现在既然没有死，你有病也可以去看病的啊，并不是说所谓的放下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你理解错了，是心上不留恋。比如说你修心中心，你要考研就考研，要弄个赚钱的工作就弄个赚钱的工作，有创业的点子，有不用，有用的话就用。但是你说畅想未来，未来是无常的变化的，跟我们想的实际上差别还是会很大。它不解脱，你未来没有什么捞摸之处。但是并不妨碍去做这些。你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把那个佛法隔离出来了，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把佛法跟世间法呀隔离出来了。你认为佛法是另外的一个东西，跟世间法它是有冲突的。不会，佛法怎么会跟世间法有冲突？是世间法和世间法有冲突，它俩咋会有冲突呢？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吧，你这还是不对。就是我觉得你整体来说的话，把佛法跟世间法的要求冲突了，是在于上面的那两点。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以为的佛法的放下是碰也不要碰的，佛法的放下是心上跟他要脱开，并不是说的不要干这些啊，所以说他没有冲突。我看看你最后说的是习气深，这个努力关照还是容易被牵着走，执着习气太深厚。最近 看书努力关照还是容易被牵着走放不下，是你的用功方向错了，心里面不留恋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心中心的时候的这种呢，我不建议就是对在就是修心中心，实际上并没有说不可以谈男女朋友，但是我不建议修完了心中心以后再说吧。这些感情，即便是你修行或者不修行，它都是有一阵儿来一阵儿就过去了，它过了一阵儿就冷却下来了，冷却下来了。所以你这些东西最好修完了心中心以后再说，先搁置它。如果是在男女交往上有了一些心思什么的话，有了你也别在意他，别在意他，过了一阵儿他也就过去了。像如涵呢，他有问题他可以直接联系我，刚才就是基本上说完了，他有问题他可以直接联系我，打七了，我见过他，我了解，算是了解一点他的情况，可以直接联系。整体的他这个修行的思路不对，把佛法跟世间法弄得很冲突，不是这样的。总体上来说的是正好相反，遇到烦恼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是容易精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知道佛法珍贵，他一般这个时候容易用功，他不容易懈怠。遇到顺境的时候，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容易懈怠，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规律。所以你说的这个也是多少有一些误会，看你具体是什么再说，你不要给自己随便下定义，就这么随便的批评自己，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多少做了。把情执结为道用的发心，这种结合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不能够光跟他是这个伴侣啊，你跟其他的人也是伴侣啊。那个佛是这么说的，佛救度众生的时候是说所有的众生他是一样的，就像所有的众生都像他那个唯一的儿子一样，任何的众生都像他那个唯一的那个儿子一样，是这样说的。你不能够就是把他单独的分开他，那是你还没有遇到事儿，你遇到事儿了你就知道了，你这种是没有用的，没有力量的，没有必要的。不搁置他，搁置他，像唐师兄这种的事儿，搁置他，以后修修修修，知见证了就知道了。这些东西本自具足，不是存在的谁好或者谁坏，一定要跟谁在一块儿，或者一定要不跟谁在一块儿，都不存在这些事儿啊。修吧，靠知见证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就剥离掉了。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现在修心中心的，连这个心中心的最基本的暗号都忘了，都不知道了。你这个四川的师兄我不大了解你，理解错了精进。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修六字明没有说一定要做够两个小时才能来灌顶修心中心，没有这个说法，都可以直接灌顶。你到时候修的话，你直接的不到时间不下坐，就这样坐下来的两个小时，整体来说修心中心两个小时相当于就是那个难度差不多跟六字明一个小时差不了多少，所以我觉得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没有必要非要练够两个小时再来灌顶啊，你不用有这种思想包袱。你到时候灌了顶之后，你学会了手印跟咒语，你就直接上座，不到时间不下座，念咒语不知不觉两个小时是可以到的。解手印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都是正常的，不要太紧张，放松，只管念咒，身体放松，心态也是放松的啊，身体跟心态都是放松的，别用劲儿，轻松，流畅，像行云流水一样去持咒，是这样的。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至于你流不流汗没人管。整体上来说，你把打坐看得太高太严肃太正经了，太用劲儿了。流汗不影响打坐，到了夏天我告诉你，在深圳你就往那一坐，随便往那一坐你都流汗，咋影响打坐了？不影响打坐呀，不影响的，打坐就是结印持咒，咋影响呢？当然了，你觉得影响，你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你就这个告诉你，其他的我们不考虑啊。你觉得影响，你也有办法去处理的，有可能，但是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这就可以了。你的这个理解不对，王念，他这个脸上的意思，佛跟菩萨的这个意思啊，他并没有差别，这两个意思就是说的要没有烦恼，没有妄想。王念，他是一个排比句，他是一个排比句，是并列关系啊，并列关系。佛的知见和菩萨的知见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的，只是说菩萨他着相的习气浓，但是他开口说话则说话就是代表佛的知见，他佛的知见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无妄想无烦恼是一个意思，不是两个意思。
你看这一段最后一句，菩萨跟佛未曾生心，未曾灭心，它这两个是一类的。你这个读书读的，可能需要多读还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读书的理解上吧，我们两个的理解是有区别的。
不是没有看全文章，就是说对于文字的理解啊，对于文字的理解，那个禅宗啊，它是就是论见性的，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他不论那个禅定的，他那个解脱是不论禅定的，他就论你这个知见。所以就是在这一块儿，就在这一块儿，他不会讲菩萨跟佛他的次第差别，他没有必要讲这个，他讲的就是你知见正或者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见性了或者没见性了，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泾渭分明的一个区别，其他的东西他一般不讲那些区别的。苏师兄啊，你那个能看书是很好的，但是你有问题，碰到了问题你该问就问，没有关系，能修是好事儿啊，不是说你没看着书这一块就是错了。修行中就应该这样，第一个是能修是好的，第二个修行中有问题了就该这样交流，很好。第三个就是下周二，这个礼拜二的下午，我会在福田有一个交流答疑，就是有那个新人的那个灌顶，到时候的话你跟那个叫张希可的联系，我不知道你在不在群里，到时候跟那个深圳的张希可联系，可以就是到时候见面交流，灌顶都可以。我看到了刘星发的这一段，我可心凉了，我心里霸凉霸凉的。你看他说的啊，最近段时间饮食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是吃素，还有差不多每天一顿，感觉精气神特别好。你我们是修行群，谈的是修行，谈的是心地修行，你在说啥？你在说你的身体状态很好，好像要做个百日冲刺似的那种的，去怎么着似的，这跟修行有关系吗？你在这儿谈这个，你把这认为是修行的标准，我认为就糟糕了，或者是你验证修行修得好不好，我认为就非常的糟糕。虽然你这些现象，哎呀，谁不希望这样啊，对吧？谁不希望能够吃素啊，精气神特别好啊，谁不希望啊，谁不希望啊，但是你这个跟修行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要是认为修行是这，你麻烦大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精进修行的样子就是不在乎自己的什么状态，为什么要管自己的状态呢？这就是精进修行的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佛教说的不吃不喝酒不吃肉什么的，是说修行吗？仅仅是为了修行啊，那很有可能就是自私自利，是因为喝酒吃肉本身就不对的，不光是不利己也不利他，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不应该做。不吃不喝酒不吃肉就不修行的也不要这样。但是有的人他因为特殊的关系啊什么的，他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生活那么自主啊什么的，他有可能还免不了要沾这些，那个时候说的就是心地了，是心地上的事儿，心地上的事儿，就是说心地上不沾染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能少吃就少吃，能少碰就少碰，总是好的。第三个就是你比如说喝酒，那要控制自己啊，你不控制自己乱来，然后坐也断了，那就不非常不好。还有的想吃肉啊，这些也要改。很好，心经绝饮是远印老人一部非常典型的一篇文章。很好，很多人都是看着这个来修心中心的。占用中还夹杂着恶念，你们多看看远印老人的，不是在这顶上善恶上打圈圈，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你修行的这些人啊，就说我吧，我还没有资格谈用呢，谈什么用啊，体上自己有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偏离了还要调整自己呢，谈啥用啊，别这么早的去用，你还没到那份上去用呢，先正体啊，先正体，不考虑用的事儿。要想要修行精进就是灌顶，对，那对刘星师兄啊，他是修六字谜的，那对于刘星师兄说的就是要想要精进就是尽早的灌顶，修心中心每天必须一坐俩小时，你不得不精进，好吧。当个普通人就很好，当个普通人平常心是道，那个跟修行无关，不考虑那个啊。王念，你是需要打坐，你是需要打坐啊还是家坐什么的？永嘉和六祖对话那种无相的对话，永嘉跟六祖压根就没对过话。你这个地方你需要加紧，虽然你的知见不算偏，但是你还是加紧辅正一下你自己的知见吧。好多人以为自己明心见性了，那是他们的事儿啊。那个时候说的缓和的话就是不要得少为足，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都没有明心见性的余地。工作的原因，自己的毅力不够坚定。在修六字明， 哎呀，这个东西，那咋说？我再给你鼓劲儿，我也不大会鼓劲儿。你不修你会后悔，心中心也不是修一辈子，他只要修三年，只要修三年到四年，修完了你就可以不修了。要不然你这一会儿折腾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又懈怠一会儿，一会儿又折腾一会儿，一会儿又懈怠一会儿，一辈子就这样不生不熟，就这样就过去了，不上不下，不好。修个心中心迁坐，它有一种几率，就是你就没事了，以后再也不用修了，也不会后悔什么了，踏踏实实的，以后愿意干什么都是好事儿，都是佛法上的事儿，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所以你不早修后悔，我也不大会安利人，就这么告诉你共勉吧。这是对刘星说的。自己打坐还是按照传承啊来，你比如说修六字明，就是还是那个一切不管，只管念六字大明咒，坐下也多念，不要考虑这些啊。出来不出来，不出来不考虑，出来了也不考虑，都不考虑这些，不谈论这些。你自己也在渗漏，你别拿渗漏当个事儿，王念。莫伴我好啊，王念，坐下也多念六字六星，坐下也多念六字大明咒啊。打了1000多坐了，现在就是关照。从你这句话可以听出来两点：第一点，你这个关照这个地方肯定是变味儿了，你知道吧？现在就是关照，你这么说就变味儿了。你只有关照的这个有相的这一块，你没有那个无相的那一块了。所以你这个关照变味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意思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你打了1000多现在没打了吗？你这么说话还好一些，我都觉得。唉，这是看你自己，你这样关照着能够关照着，就是一直到永嘉玄觉跟六祖那个对话吗？还是怎么样啊？我觉得你的多余的想法多，给明心见性无端的加码，无端的加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当然了，你说的不算错。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加码，你又给自己多设了一重障碍，何必呢？明心见性就是你的障碍，你再给明心见性在这儿再多设一层障碍，这不算是敲打，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就这样交流，没有问题了就没有这个说啊，这都没啥，这就是交流，交流的方式你觉得是敲打，就是交流一下啊。一旦起修了就死活不下坐就行了，你在这儿这种分析这个东西说不清楚。总体来说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是解脱心，就是解脱心不够，第二个就是知见不太正，总体上来说都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是你要是下定决心做了你就别断坐，你容易断坐的时候你跟师兄们跟老师们商量啊，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到那个时候别的事儿重要了，心中心不重要了，就是就这样了。等到那别的事儿做过之后又后悔了，又嫌佛法重要了，那又何必呢？你真的修心中心啥事儿也不耽误，别的事儿重要也重要不到哪儿去，不会怎么样的，这个世界不需要你拯救，知道吧？哪有那么多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心中心法它是有特点的，他的特点就是要一切不管你非得做不可，啥重要的事在他跟前都必须让位儿。就这样修出来的结果是碰到什么事儿他都可以断烦恼和疑惑，不管你在哪方面的哪一些事儿上的烦恼疑惑他都可以断，但是他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做的时候一切的事儿让位给他。你有一个东西在乎，你将来那个东西你就断不掉，你将来在那个事上你也启用不了。所以说你要是真想修，你不用在这磨叽啊检讨啊什么的，你就修，有中间有什么想做的想断做的时候跟师兄们多商量商量，别断，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或者是你实在觉得因缘不具足，你过段时间再修呗，先老老实实的打六字明也是好的。念咒一定要够5遍，这个我没有听说过，10到12遍大概差不多就行了。自然呢是一种养成的习惯，不能直接的上来就自然而然，它是一种养成的习惯，那个速度大概差不多就是那样。大概差不多，你就这样你自己看一下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这不是有元音老人念咒的那个录音都有吗？你调整了，你测量了，你是念是那个范围内的，哎，这个速度你就知道了，以后就不用再考虑这件事了。如果觉得特别的慢或者特别的怪快再调整，但是不知不觉过去的事就不要追悔了，你知道是这样也就可以了，一般的来说不会相差太大。其实我也没太在意，我都是做到700-800座了才听说这个事儿，到时候改的。 我们这迁座过来全都是教训。你们总比我强点儿。心中心法，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汇集金刚的，它一般来说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法系，它也是独立的法系。它这个按照秘法来说的话，它有增息怀珠的作用，当然了它也可以用来正道。当然了，心中心这一块用于无相秘这个地方上，就是跟慧气金刚的区别。心中心是无相秘，直证无相息地，这个是差别。慧气金刚主要用于增息怀珠的特别的多。当然了，你要是修慧气金刚，也可以正道。由于慧气金刚增息怀珠的多，所以元音老人传的那个慧气金刚呢，它也有它的那个用处啊，除秽啊，消障碍啊，就是这些的作用吧。有这些的作用，主要是护法，护法，这是老人传慧气金刚，就像是64个方便咒语啊，各有各的方便一样。那么那个时候慧气金刚主要突出的是这个消障啊，护法，除秽。就是这些，整体上来说是护持佛法啊，护持佛法是这样的一个，这是我的理解，也可能你问1000个人对慧气金刚的理解都有1000个不一样啊。我是根据这个慧气金刚的经典啊，慧气金刚的经典以及现在说的这个古山派的这个，我对于古山派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来说的。你们修心中心的就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不要考虑别的。我给你们的建议是这样的建议，修完了心中心，如果还想再修个什么的话，那再考虑那一个。但是它主要增息怀珠这个地方上最重要的作用是护法，增息怀珠，对对对，听说的这个呢，就是有的人修这个，他有应验，种种的应验什么的，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对他有一些神秘感，有一些神秘感。但是从佛法的究竟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种应验啊，在佛法上的应验，只能这么说吧，用慧气金刚，就是用它的这种金刚之力摧毁我们的烦恼，摧毁我们的无明啊，摧毁我们的淫心啊，慧气的就是污秽污垢的这些垢染啊，摧毁这些吧。如果是这样用无相秘去解释它，它要用有相的话说就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为什么总是听说他，还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那种的应验啊什么的给人带来了神秘感。其实就是应验带来的神秘感，其实没什么的。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因为他特别的好奇，觉得这种应验特别的好奇，所以想修。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因为他没有说的太清楚。只要佛的法，只要是佛说的法都可以。这个是那个什么的都可以，理论上来说都可以明心见性，只是说的它的弯曲程度不一样，它的弯曲程度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它起先是用来干什么的？你就说心中心法吧，心中心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它就是断烦恼除疑惑，它就是干这个事儿。慧气金刚是干什么？慧气金刚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啥，是那个，那不是那个第十天嘛，那个罗辑梵王在那行乐，然后污垢很多，这个大家都找不到他，佛都涅槃了，最后呢佛就吃那个菩萨就是持着这个咒才把他从那个里头捞出来了嘛。所以它的用处的体现最开始的时候各不一样，但是后来都有啊，它那个也有素，就是正菩提啊这些的那个功德里面也有这些的，只要是佛说的最终都会通向明心见性，只是明心见性在不同的地方它表现的说法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认为心中心法它的明心见性就是明什么呀见什么呀，都没有一个东西不用再明。那么在这个金刚部的这里头来说的话，那就是断尽，用金刚之力摧伏烦恼，摧伏无明啊，他就这么说话了，用一种有相的方式来说吧。但是整体上来说他偏于有相的这种的修行的这种的用，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有的人好奇就修这个，实际上他我了解的古山派的慧气金刚是一个 单独的一支修法，是一种单独的一支修法，就跟心中心一样，它是单独的，它也有增息怀出的作用，但是它最终的目的也还是的殊途而归的，还是这个还是这个获菩正菩提啊，得佛受记啊等等，它整体上就是先应验以容易增加信心，它整体上它是这样的一种的。心中心法的应验呢，就是在无相上的应验，就是无相上的，你没有多余什么东西，但是你的烦恼就是少了，它是这样的。应验上不一样，它是应验通过，先是通过事项上的一种应验，让你相信相信这个法，然后后面再慢慢的修，再慢慢的修，这些应验越来越不重要。心中心法不需要事项上的这些增息怀珠的应验，心中心法就是上来就是你修，你修了你的烦恼刷刷的往下减，减得快，你就容易升起信心。心中心是这样的，是心地上的，是无相的。那个藏密里头它也是啊，它先有这些感应啊什么什么的，先有这些，后面的到口耳窍觉的也都是这些，也都是这个无相的，无相息地是最高的。真懒得去理了，那个前坐后也可以修也可以不修，不是要那个应验，不是要那个应验，没有事干，有的人他想看看是什么他就修修也没什么的，不是要那个应验。开悟后不能维持的，像这种情况啊，这就不是真开悟，他可能是知见上稍微开了点小缝，他就不是真开悟，他就是不退转，初地就已经是不动地了，知道吧，初地就不退转了，八地他更是不动地，更是不退转，实际上是有两个不动地的。修出离心按照次第来，初心不对，你这种的不是特别懂藏密，藏密的那个是有次第的，那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要一步一步一步来的，但是真正的具威德具智慧的那个上师，他在给每个人传法的时候他就不一样啊，有的人就那个什么，有的人就直接的上来就给他什么后面的了，就给他后面的就越过前行跟加行了，有的是啊，有的是啊，那是真正的那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最开始的啥都没有的那种的，都不明白自己为啥了就被家里人送过来出家的，那他可不是要修出离心嘛，他有他的文化背景跟我们不一样，你就说修心中心嘛，修心中心你能得到啥好啊，你要不是过去是受过菩萨戒，你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你每天坐两个小时遭啥罪呢，干点啥不行啊，刘星，你的事儿太多了。心中心第一印是菩提心印，发菩提心，好了吧？你要是真的这个什么的，真的有出离心，你就修第一印，就是你有出离心，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嘛，就是万丈之心嘛，先发心嘛。你所谓的出离，就是每天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坐俩小时。你这种什么出离心这种的东西，心中心实际上就不提，心中心就是先坐俩小时，你爱修不修，你要修你直接修三年也就完事儿了，你不修了你就后悔，他都不提什么出离心，何必这么强调呢，你肯每天抽出来两个小时做，不管发生什么都抽出两个小时做，这不是最好的出离心吗，就这么说吧，大地震了也要发心在这做，家里死人了你每天也得做。哪有还有比这更强的出离心啊，你就在那另外折腾出离心，整幺蛾子越整越多，心里头会起畏惧感的，对佛法太畏惧了，反倒不容易修佛法，必须要亲切的，必须要实修实证，先实修然后把这些道理换成你自己的，你自己用起来用得很亲切的，这就叫做实修实证。好吧，知道了。这个不是适应于每一个人，不是适应于每一个人，其他的人不一定具备这种条件，这是第一个。那种人就说那个夫妻生活要隔多少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再修。另外一个这个没有了这个也不用刻意的去留意它。没有必要刻意的去留意它啊。就算是不得隔日不修，也没有说以晚上零点作为界限，就十二点作为界限的，也没有这种说法。早上起来打坐是好的，尽量的调成早上打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早上打坐，万一的话哪一天你没有做，你没有来得及做，那么也不需要以这个 就是十二点作为那个唯一的标准啊，就是哎呀夜里十二点这个作为唯一的标准啊什么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尽量早上起来做好，提倡早上做。你从隔夜不休改成隔日不休是好的，是好的。这样的话就要晚上打的那一座和早上打的那一座要连起来，间隔的时间少一点，然后你把它调成早上做，隔日不休就好了。